欢迎来到音乐家的无聊人生，这里是海牛论坛的第五集，耶、yeah, ！我是海牛，
我是海星。
好，大家一定在想说海牛论坛是什么？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之前有录一系列的 podcast， 那距离我们录上一集的 podcast 是多久？
一年又两个月，
好了，大家一直在敲碗说要想要听到我们更多的 podcast， 但是我们前一阵子因为就是比较忙碌一点，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录。然后一方，
海牛录太多 podcast， 所以就回家也懒得跟我聊天。
不是啊，哪有啊？回家是跟你聊天好不好？只是觉得就是要录 podcast，
没办法放肆的聊。如果要录 podcast 的话。
就
不能放肆的聊天。
没有，我跟你说，我在录清华音乐的时候不能放肆聊，但跟你的时候可以。
没有现在
吗？对，好，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海牛论坛哦。因为大家如果有在关注我们最近频道上片的话，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合作。
最近哇，一个礼拜一支，
一个礼拜上一支片。就是主要是在推广音乐会啦，就比如说什么布兰诗歌啦、无框的灵魂啦，然后之后 Igor Levit 啊，然后
唐卡洛
啊、唐卡洛啊等等等等，然后当然有一些影片得到很好的回响，比如说布兰诗歌啊，这部片现在已经破120万，
快要变第一名，赢过那个
快要变成我们频道第一名流量的影片，就是大概130万观看吧，差不多。然后就也很多观众就有买票去看了那场演出，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观众就是看完演出之后就跑回我们的影片下面留言，然后讲他们看完就是演出之后的感想。然后海星就提议说，哎，我们这个不如就来跟观众互动互动，就是聊聊这些演出之后的感想，因为我们毕竟都也有去看。然后一方面觉得说我们帮这些节目做业配，其实我们也要负起责任，因为我们推荐观众去看，但是我们不能盲目的推荐，我们还是要就是事后要来讨论一下说，诶，这个演出中发生什么事啦，然后什么精彩的部分啊，然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可能比较觉得可以有改进的意见之类的啊，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啦。
你知道而且这很像什么吗？这很像就是我每次追完一部 Netflix 的剧，我就会很想要去查网络上有没有人在讨论
啊，对对对对，
很想知道别人怎么想，然后很想要看到别人的意见啊什么的。
对，像我玩玩游戏也会去看一些评论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啦，因为很多人都说嘛，就是评论是艺文产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必要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在台湾这艺术评论好像大家很少会看到，那如果有看到的话都是在什么靠杯剧场
黑特剧场，其实还有那个表演艺术评论台啦，
那个比较专业，
比较多戏剧方面，
对，那比较多戏剧，可能音乐方面比较少，然后那个黑特剧场也是戏剧方面比较多。而且我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说这些评论好像当然那个艺术评论就可能比较不会，但是黑特剧场里面好多评论就是没什么建设性，就是有点针对啊，或者是就是
应该是说因为里面主观意识比较强吧，所以大家就是想，而且匿名啊，想说什么就说，不像那个表演艺术评论台，它都是要署名的，
对，而且是要好像要特别有申请，
好像要有账号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对啦，所以我觉得还是有需要一种比较，没有，我没有说黑特版全部都是没有建设性，当然还是有一些是有建设性，但就那个比例上来看，就会有时候看了会觉得蛮灰心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需要我们就是来做一些也不是说我们都很有建设性，但是
就是讨论而已，
至少跟观众聊聊，然后读一读一些观众的回复。所以如果这几个礼拜你有来我们的频道下面留言，然后告诉我们你音乐会看完之后的想法，我们都会把它念出来跟大家分享哦。好，那我们今天会做的事情就是，当然就是看大家看完演出的留言，然后做一些回复，然后我们会讨论的主要几个演出，第一个是布兰诗歌。因为已经演完了，还有另外就是两厅院的无框的灵魂啊，布兰诗歌是魏武营，然后无框的灵魂是两厅院。
对啊，其实布兰诗歌三馆都有演，
三馆都有演啊，但是邀请我们的单位是魏武营，所以我们就主要针对在魏武营演出的时
光。然后我们去看的演出也是在魏武营的那一场，
对，
有很多场。
对，
但是就是魏武营。对，
那今天就主要是这两个，那之后 如果还有时间，我们会再聊聊说这几天这几个礼拜去看的一些其他的演出。好，那我们就来聊聊我们去看布兰诗歌。好，这个我要先澄清一下，布兰诗歌这场我没有去看。
海牛去上那个路易莎达的大师班，
直接泄露出来。好，对了，那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然后就派海星作为代表，
海星特派员。
对，然后海星还带自己的弟弟去，
我带弟弟去看。
对，这个念戏剧系的弟弟。
对，
会不会泄露太多？
应该不会吧。
好啦，没关系。好，我刚刚虽然说我没有去看现场演出，但是因为魏武营他们之前有寄给我们他们新古典舞团2006年以前演出过的录影片段，我自己也是有把它几乎全部看完，所以我虽然没有去看现场，但是我大概知道现场他们演出是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先来讲讲这个影片，我们的影片就是帮布兰诗歌做业配的这个影片，它引起很大的回响。我刚刚说有130万观看，然后当然下面有几千则的留言，然后这几千则留言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比如说我一直看到好几个不断重复的关键字，第一个是
猫咪大战争。
猫咪大战争，
这是我高二的时候玩的手游。
我也有玩。
我玩得很疯，因为里面的猫咪实在是太可爱了。
哦，你觉得里面的猫咪很可爱？
就很猎奇啊。
对，很猎奇，就是有什么像长得像是墙壁的猫咪。
我见
还有长腿猫。 对
长腿猫。
你是有跟我说过你很喜欢长腿猫，因为它的腿很美。
对，它在踢人的时候很漂亮。
好， anyway， 我那时候看到大家一直留言说猫咪大战争，我其实感到惊讶又满头问号。问号的点是说，这不是我们高中时候的游戏吗？我们高中是几年前啊？十几年前？
没那么久啦，十几年，十年前啦。对，好啊，
好，面对现实吧，就是十年前。好，面对十年前，我那时候十年前，为什么十年之后还这么多人在玩这个游戏？然后惊讶的点是，哇，猫咪大战争这个游戏它的普及程度怎么这么高？就是看我影片里面居然有这么高比例的人都在玩这个游戏。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说布兰诗歌的音乐原来有出现在猫咪大战争里面。
我问我弟弟，他好像说是近期的，
近期新增的。
对，
后来我们有回去看一下，对不对？他就是好像是按到某个什么
大魔王吗？
大魔王还是什么？就是什么必杀绝招的时候，他会一直循环播放那个开头的音乐，但是他没有完全仿照，因为当然这个曲子他有版权，所以他好像有把那个音符稍微改一下，但是形状很像，然后那个整个编曲都也很像。
哦，就是跟很多八点档一样。就是我上次播给你看那些，
大老婆要复仇之类的，之类的。然后，好，第二个看到一直不断出现的那个关键字叫做“哥哥你好英俊”，这个
我真的觉得很傻眼，因为我去查那个影片。
哦，你有去查吗？
对，
我后来有去查，然后我看到，我觉得
我很想知道是从哪里开始流行这个东西的，
蛮好笑。但是那部片的流量没有很高，对，大概几千而已。
对啊，所以我很好奇，他是在网络上红的吗？还是以前你知道小时候我们都用蓝牙传影片吗？会不会是那个状态？
有可能，可能大部分人是看到一些其他地方的，不是在 YouTube 上那一集。
请观众在下面留言，是在网络上面看到还是在哪里？
对，那到底是什么？好，反正如果没有不知道那是什么的话，你也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查。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笑的，他就是把那个布兰诗歌的歌词翻成，就是用音译翻成中文。
那个叫做空耳字母。
空耳字。
对，字幕。
哦，空耳字母。哦，那不叫翻译哈，
那
是空
耳。因为我会知道这个是因为以前那个韩国的流行音乐，有一些大家就会直接把韩国的那个音直接翻成，直接弄成中 文，就是比如说有一首不是 Big Bang 的《到南部弄假牙》，你有听过这个吗？到南部弄假牙之类的，但其实它是韩文。
OK，
对，
okay，
就是对，所以它就是空耳。
好，这个叫空耳。那我现在新知识。
对，
反正大家可以去看啊，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当然就是有点就是比较怎么讲，中二一点，有点色色的。好，然后另外一个看到很有趣的留言是，很多人发现呢，我们影片最后有一段就是在讲那个女高音在唱在飙高音的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听到里面有咳嗽声， 然后就很多人就叮咛我说海牛要保重身体哦，最近是不是天气转凉了还怎么样，然后我看到也是觉得蛮好笑，
大家都好善良、哦、
大家都好善良，但是我要澄清，那不是我在咳嗽，那个是那个音乐档，它是一个现场演出的音乐录影，是那个音气管弦乐团，台湾的音气管弦乐团2006年跟新古典舞团他们在合作演出布兰诗歌的时候的现场录影，那那个咳嗽声是现场某一个观众很不争气又很大声的在咳嗽，不是海牛在咳嗽哦。好，那我们来聊聊就是观众对布兰诗歌这场演出的一些留言哦。首先第一位是 Lin Chen Wei， 我们留念这个，我念下个你念。
好
，Lin Chen Wei 说，听完你的介绍，有去高雄魏武营场的演出，实在太精彩了。看完以后，又再回去重新听一次你的解说。谢谢你的折扣码85折，我有用了，票价也因为打折就又比买的预算又多了一些票券。回来看
你
说谢谢。
你是讲得不清楚。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有打折，所以他买了比预算多一点的票价区啦。
他买哦，
意思说他可能本来只想买1000块的。
好，谢谢这位林春威的支持。然后也对，记得如果看到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要用折扣码，我可以再打折。好，那再来下一位是赖美。
赖美说，今天有去魏武营看这场表演，真的很震撼很精彩，大拇指，谢谢你制作的影片让我认识这部音乐剧，也谢谢你分享的优惠嘛。
好，谢谢这位赖美，虽然应该不算是音乐剧，它是一个舞蹈演出。好，接下来是0529 Retsu， 这个怎么念啊？ Retsu， R-E-T-S-U。 好，今天在高雄魏武营看完演出，音效以及灯光都很精彩，只是很可惜没有字幕显示，不知道歌词在唱什么，就难融入情境，只能凭着之前看这部影片的印象去感受。然后这个留言下面又有人在就是又回复他，有一个叫做
银丝卷 Sam， 他说，昨天看完现场演出后也有同样的感受，如果有同步的歌词显示会更有感受，毕竟表演中没办法使用手机，不过好在表演前有稍微复习，自己有个印象大致有哪几个章节，可以在表演中感受与对照，现在是春天、草原、酒馆、爱情等阶段。
差低，
对，
其实他，你先说好了。
哦，因为我有去看现场演出，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观众的感想都跟我很类似。
嗯，其实我自己觉得，就像海星说，还有这些观众说的，我其实有一点不太能接受，说2022年了，然后演出这种有唱歌的作品，然后但是没有显示歌词，因为我觉得这样对观众来说真的相当的不友善。那我想我可以理解，就是可能因为是新古典舞团他们的舞蹈演出，他们可能会想到说毕竟是舞蹈演出，那如果把字幕放在旁边的话，可能会让观众分心，然后就没有办法很专注的看舞台上面他们的舞蹈动作，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就是还是要说，世界上最抽象的两种东西，第一个是音乐，第一个是舞蹈，所以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然后你又没有跟大家解释说这个，可能大家刚好没有追踪音乐家的无聊人生，所以没有看过我们的影片解释这个布兰诗歌在讲什么内容啊，他们直接去看舞蹈演出，然后搭配这个音乐，会很容易看得五煞煞，对不对？你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其实我觉得就算看过，也会，应该说这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这个演出想要呈现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会很好奇说，舞蹈如果是最重要的，那其实音乐本身挑着布兰诗歌，然后有歌词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那观众到底要不要去理解这个歌词，再去看这个舞作？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如果理解了歌词了，就是看了你的影片了，那我去看现场演出，但是我自己的解读上觉得歌词跟舞蹈它没有 match 的话，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我要怎么用哪个角度去欣赏这个演出？我自己觉得这有两个。
你的第二个意思是说，你可能看了我 音乐加无聊人生影片之后，你就对这个音乐有某种方向的认知，然后这个认知可能是海牛的诠释，
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舞蹈家编舞家编出来的舞可能跟这个诠释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也可能会困惑说，哎，到底哪个是对的，或者是说可能哪一个是有忽略，哪一个是怎么样？
或者是我会想知道编舞家怎么去想这个音乐，然后他怎么想了音乐之后，他又怎么配合这个音乐去编舞，就是这件事情我会想知道。
OK， 那我觉得我们就必须来聊聊当天的演出到底演了什么。你要不要来回顾一下大概的记忆？
大概你是说全体吗？
对，大概是什么样的？
基本上舞台上面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就是一群舞者在上面跳舞。
舞台是净空的，
对，
然后没有任何的投影啊，或是道具啊，
有灯光，
有灯光，
但是没有道具，
没有道具。
道具有的话都是比较可以手动的，
也没有布景，
布景没有，
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极简风格的一个舞台布置。
对，对，
然后它的灯光是很复杂，那种七彩霓虹灯呢，还是只是那种传统的打光？
会打光，然后可能会分区打光，或者是会有白光跟黄光，就是会稍微换点颜色。
Okay.
我不是很专业啊，但我大概感觉是这个样子。
那跟我看的那个录影大概差不多。
嗯，
然后那他的跳舞，
他的舞蹈的话，他是一段一段的，然后会换衣服，
会换衣服，
然后每一段的男女比例或者是人数也不一样，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一群人，有的时候是双人舞，有的时候是群舞，有时候是独舞。
那整体来说，你觉得有哪些片段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或是哪些片段让你觉得看了觉得就这样？
我觉得我要先说，对不起，我觉得我要先说，就是我去看这个演出的时候，我是带着海牛的诠释去看的啦，所以我觉得要可以先说明这个我的前情提要，所以我去解读每段舞蹈的时候，我都是心里在想着，那个海牛在讲这段音乐的时候，可能是什么意思的这样子的状态去感受。所以我其实整段里面最喜欢的是那个烤天鹅那一段。
烤天鹅，刚刚我们有一起看了一下那个烤天鹅，那个烤天鹅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然后他会摆出各种很狰狞的姿势，对不对？好像有点像是痉挛一样。
对，而且他的衣服基本上就是很像裸体的服装，
肉色的衣服。
对，然后我那时候现场看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三位舞者轮流，
对，他三个会轮流上，
因为那个男高音唱了三次是吗？
对
对，然后还有每次可能被烧焦了之后就换下一支嘛，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啦。
是这样诠释的，就是第一支被吃掉了，第二支上
来。但我觉得我喜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舞蹈有对到他的歌声，就是让我觉得他很痛苦，很挣扎。
好，你特别提出说舞蹈有搭配音乐，那你有没有反例呢？说你觉得音乐没有搭配到舞蹈的？
我觉得如果要讲一个大方向的话，我觉得比较是因为音乐很可以累积情绪，就是它可能音量的累积
越来越大声，
或者是有一些和声吗，就是会有一些累积或者是方向的感觉，那我觉得舞蹈可以对应音乐呈现出方向，但是我一直感觉不到那个累积的过程。
哦，你是不是在讲说最后在那个女神，然后一直在讲维纳斯，然后音乱不断渐强，然后到最后那个命运女神最后回归的那一段吗？
对，我觉得就是类似那一段吧。对
对，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个值得讨论的事情，是不是？还有你刚刚讲说有个骑马的。
哦，骑马的哦。我觉得骑马的很单纯是因为你解读的状态是他们男生跟女生，
海牛的解读，
对，海牛的解读是男生跟女生他们不是有轮流唱歌，然后男生到最后他是会减弱的，
骑马走掉。
对，你的意思就是他骑马走掉，但是现场舞蹈状态其实没有展现男生骑马走掉这件事，比较是男女就是一起 我觉得那个舞蹈状态是配节奏，不是配意思，
不是配那个歌词的意思，或是音乐暗示的事情。好，这个好，听完海星分享之后，我要跟大家就是也要澄清一下，海牛就是我。好，我现在都认了，我自己就是海牛。好，海牛我啊，在我们的影片里面做这些诠释。当然，我不可否认有夹带私货，有一些是我自己。
你这是什么中国用语？
哦，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他们留这个眼神，我就被影响。就是当然不可否认，里面有一些是我自己个人的诠释，但是我其实都在尽量保持在合理的范围。
嗯，
那海星说我讲这个骑马走掉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相当合理的吧。虽然我没有看到其他文献有人这样子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布兰诗歌。去分析他的文献也相当少，所以这是我自己分析之后得到的解答。所以我觉得他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音量越来越小，然后接着女生就唱啊，谁还爱我啊？然后男生就唱说啊，骑走了，骑走了，我骑马骑走了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去解释说他是男生骑马骑走了，然后女生在原地感叹说啊，没有人爱我，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合理的。
嗯，
对。但是这件事情虽然我觉得我诠释是对的，但是我其实也可以想象说这件事情在舞台上好像有点难呈现。
对，而且我觉得应该说因为我们不是舞蹈专场的，
对，
所以我去看这个演出的时候，
你会
期待，我还是会以音乐的角度或者是以
歌词
我认识这个这个作品的角度去诠释它，那我就会不知道说舞蹈在这边他想要表达什么，或者是说他说不定就是不想要呈现我骑马走掉啊，说不定他就是觉得他要用别的，他就想要有别的动作去呈现这个东西。可是，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嘛，因为没有人告诉我这边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新古典舞团还有想要演布兰诗歌的话，或许也可以找编舞家出来聊一聊吧，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蛮想知道的。
对，因为编舞家当然就是这场演出的创作者，然后他的一些理念，他想要放在这个舞蹈里面的东西，观众不太可能直接透过观赏舞蹈就能感受到。所以如果说有机会能够跟编舞家一起讨论的话，我觉得会蛮有意思。不过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没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现在我来自己猜测一下好了。我觉得其实因为布兰诗歌，我们在影片里面有讲到说嘛，以前德国有个电视台也帮他拍过一个电视节目，就是布兰诗歌，然后他们有演一些戏。其实在那个电影里面，你看这一段哦，那个骑马走掉，他也没有把这个骑马走掉的部分演出来。他演的东西是一群女生在树上。我先解释这个电影有点限制级。好，就是一群女生在树上，然后一群男生在下面看着这些女生，然后他们的下面就发生了一些生理反应，然后接着这些男生就一个一个爬上树，然后接着镜头就拉远，就远远的看着这棵树，然后这棵树就开始摇摆，就开始震动，然后接下来震动之后会看到有一些内衣内裤从树叶之中飞出来。好，那这里就想，你看这个画面就觉得跟我解释这个歌词里面内容完全不一样。那我那时候其实也很困惑，但是我后来想一想觉得说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在画面演这个骑马骑走越来越远好像有点困难。我觉得用电影或许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如果说在舞台上面的话，如你能想象说编舞家要怎么样去诠释这个东西吗？其实我自己后来想想，我觉得的确是蛮困难的。那我看了这段演出，我自己觉得我其实还蛮可以理解说编舞家他们的这个设计。我观察到的事情就是，他有男生跟女生一起跳舞，一对一，有三对男生跟三对女生，然后再往右边你会看到三个女生，三个落单女生在旁边跳，然后他们就会跳着一样的舞，然后最后这三对有伴的男女最后他们就离开舞台，然后留下了那些落单的女生自己在舞台上面，然后他们就躺在地上，然后做了一个啊的动作。其实我觉得这就是 编舞家他想要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表达出这个女生在思春的一个感觉，但是因为是要百分之百配合到这个歌词实在是太困难，所以他选择一个用折中的方式去诠释。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我这个诠释合理吗？
其实我不太记得你刚描述的那些现场有没有发生
哦，
对，所以我不太能回应这个。
好吧，不过
但是我也不觉得，其实我觉得没有对到的原因也不是我觉得要演出歌词的东西，
嗯，
我觉得是那个情绪有没有到的问题。
哦，情绪有没有到？
对，因为本来就是如果编舞家都要去把歌词讲的东西演出来，那他就不是编舞家，他就是演员。
他就是、
台上的就不是舞者、嗯，他就是演员啦。所以我不觉得是要、还原歌词的状态。我觉得我会比较在意的是情绪有没有对到。
情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对，嗯，
对，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要对到歌词或是还原歌词这样子。
对。好，虽然你讲的不是歌词，但是我刚刚想到有一件事情，就是编舞家会遇到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在影片里面讲到说布兰诗歌它有点是仿照中古世纪，然后那个音乐会一直不断重复嘛，所以布兰诗歌里面有好几首歌它是一样的旋律然后重复三次啊，但是歌词会变，但是音乐是重复三次。那你想想看，舞蹈家就是音乐重复三次，那他三次舞要怎么编，也是会应该是一个蛮大的困难。所以我可以想象，要编这个舞应该也是不容易。我刚刚回去看的时候，又发现有一段我觉得蛮喜欢的，就是我跟你一起看的时候，就是布兰诗歌后面不是有一段女高音在尖叫吗？啊！我的爱人啊，我把一切都献给你了。你知道我在讲哪一段吧？然后那段就是有一个单独的女的舞者在台上跳着一些像芭蕾舞的那种旋转的动作，然后但这个旋转就会让人觉得说好像她已经就是什么升天了还怎样。好 ，anyway， 然后最后她旋转旋转旋转，到最后唱完这句话之后，下一首歌不就是那个在赞美那些女神啊？就是我的解读是，我觉得她是说这个她的爱人就像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神这样子。然后他从这段女高音独唱接到这段赞美女神的合唱的那个瞬间，那个女的舞者她就绕绕绕绕，然后就绕到了舞台的中间，结果这个灯光就从上面打下来，打在这个女的舞者的上，从上面打下来，然后她的脸就往上看，然后那个瞬间你就觉得这个舞者好像真的瞬间变成女神一样的感觉。
嗯，
对，你记得，你知道我在讲哪一段吗？
就刚刚看的，
刚刚看那段，对，我觉得这段我觉得蛮喜欢他们这样处理，就是搭配灯光，然后接着进到合唱之后，两侧这个女舞者在中间嘛，那两侧就有群舞的舞者就是进来，然后开始跳最后一段舞，这段我蛮喜欢的。
嗯，
呀、yeah ，好啦，那这大概就是我们对布兰诗歌看完之后的一个感想。好，不过还是要再澄清一次，就是。有去看现场是海星，然后我看的是录影带，然后当然录影带可以一直重复看，所以我的印象会就是主要是以录影带的印象比较为主。然后海星可能他也是说，因为现场看完一次，然后回来之后又陪我看录影带，所以可能那个印象就有一点变成比较是这个录影带里面的状况。不过如果有去现场看的观众，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一下你对这我们刚刚讲这些的一些想法哦。然后也可以如果说我们讲的那个东西在现场今年演出他们已经改掉的话，你也可以在下面提出来。好，那布兰诗歌大家就这样，我们接下来讨论另外一个我们最近有合作推广，然后我们也有去看的一个演出，就是两厅院的这个无框的灵魂。诶，它是有个完整的标题啊，
就是2022秋天艺术节，然后先行无框的灵魂、
哦、先行无框的灵魂。然后这部就是我们的影片，就是在讲那个标题是说唱个合唱团也可以造反吗那一部啊，如果有观众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部影片呢，我们就邀请了林伟杰老师作曲家，然后他在这场演出里面是叫做演出构作，就他选了一些曲目，然后设想了一些他要讲的一些故事。 然后我们也有去访问了这场演出的导演，叫做吴子敬，他就是用他的这个剧场的专业去把林伟杰构思出来这个音乐的故事，把它在舞台上面展现出来。
对
对，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演出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开始就是两个弦乐四重奏，就是海顿的弦乐四重奏跟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那林伟杰老师的解释，他说他想要做出一个对比，因为海顿就是那种在宫廷里面，然后比较规矩啊，然后要服侍贵族，然后贝多芬是那个自由业，然后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想要做一些革命性的东西。然后这部分我觉得很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一开始海顿弦乐四重奏的时候，然后背后放了那个有点像是宫廷的布景嘛。
对
对，然后弦乐四重奏四个弦乐演奏家上台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敬礼，他们就直接开始拉。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趣，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就让我觉得好像是我们是贵族，然后那四个演奏家就是要来帮我们演奏，然后要当我们的伴奏音乐。你知道那个时代的那种演奏家，就是他们的地位不像我们现在那么高，我们都把音乐家尊称为是啊艺术家。那时候的演奏家，他们就只是有点像是侍从，他们就是要服侍贵族，他们就是演奏音乐给贵族听，可能是贵族在开 party 啊，或是有一些什么社交晚宴的时候，他们在背后当一个背景音乐而已。所以他们上台没有敬礼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很有那个味道，因为我们也不会 care 他们，他们就是在那边演。你那时候有这种感觉吗？
我没有发现这件事、欸、
你没有发现，我那时候有这个感觉。然后而且那场演出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但是那天有很多迟到的观众，然后就可以听到这些稀稀疏疏的声音，就有人走进来，有人走出去，然后那个场务人员在开门在干嘛、嗯、然后搭配上这些场外音，我就觉得很有那个味道、哦、对。然后之后开始演贝多芬之后，他后面那个布景，就那个贵族那个宫殿的布景，他就的投影他就拿掉，他就变成一个是比较抽象的线条。
对，
然后这时候观众也都比较 settle， 大家都比较认真在听，然后就瞬间有觉得说哦 OK， 这个进阶到了一个另外一个状态。
哎，会不会是你脑补太多？
我觉得我脑补成分应该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好，那接下来弦乐四重奏演完之后，他就把那个演奏家背后那个布景升起来，然后升起来之后很神奇，就看到哎，那个布后面居然有一个钢琴，然后钢琴家已经坐在那边准备要弹了。哦，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让我觉得有一种哇的感觉。
哎，那你有注意到他们在拉贝多芬的时候，其实钢琴家就默默从
有
舞台边边走到中间，
他还站在旁边，就是许慧平老师。
他其实那里是不是也有什么意思？因为那个灯是亮的。
哦，就是有故意要让大家注意到他站在那边，然后走到布后面去。
感觉好像有，
可能有。那你觉得什么意思？
嗯，
随便乱讲的话，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好，那就
来，请吴子敬导演在下面留言。
请导演，如果听到这个 podcast 在下面留言。OK， 不过导演可能
Q 导演
有时候也不想要解释太清楚，那我们就自己脑补、
啊。因为其实他演后有说，他希望这场音乐会每一个东西大家都有自己解读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有一种，它可能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意思，但它有个意象，就是因为舒曼那首钢琴曲献词、它是舒曼的艺术歌曲，但是被李斯特改编成钢琴独奏，它是一个很个人的感情，要献给他的老婆嘛、嗯、舒曼献给他的老婆克拉拉的一首非常私人情感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人在旁边这样默默走过去，然后无视前面在拉前任四重奏
哦，
你有没有这种他活在自己的世界的感觉？然后等到他走到幕之后，然后前任四重奏拉完之后，那个幕一掀起来啊、来到他自己个人的世界，然后全场的目光焦点就到他身上。
哇，很有道理耶！
被我解释好像有点很有道理，但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有这样子的味道啦。
嗯，
对。然后说到那个升起来，有一个观众留言也提到这件事情，这位 RYX 绝剑这位朋友他说，四重奏的即兴演出真的很奇妙，真的没想过这个立方体会升起来。他讲的就是说那个哦，它是一个立方体啊。
对，他原本假装是布景嘛。
哦，就是那个弦乐四重奏他们背后那个被投影的那个东西，它是一个立方体。 对，他升起来的时候那一段真的是蛮奇妙的。然后他们又说，这位观众后面又说，坐在二楼九排十号前面有个看起来很像海流你的，但我不敢问。好，这个很遗憾，我告诉你，这个人不是我，因为我们的位置是在二楼的23排。
对，
可能巧合啦，前面有个人跟我长得很像。然后之后，舒曼的钢琴独奏曲这个很私人的部分演奏完之后，下一首就变成是合唱团，然后再唱什么啊，热血革命啊，然后我们要自由抗争这样子。我觉得那天的台北室内乐合唱团唱得非常的好，我觉得非常惊艳，因为我们事实上事前有去看过他们排练。
对
对，其实我听排练完之后就跟海星小小抱怨说，不知道是他们保留体力，然后不想在排练的时候放出太多能量，但是就觉得那个在革命在抗争的地方就没有感觉到那个烧起来
的。那天练动作跟走位吧，
对，可能那天是要配合导演，所以他们在处理一些别的事情，但是那天现场演出的时候我整个鸡皮疙瘩，因为他们包括那么口气啊，在讲那个什么哦，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就非常的有精神。
而且整个音乐厅就是他们的音场，就是非常的整个被包在里面的感觉。
对，整个包在，尤其是后面说要杀杀杀，我觉得他们那个唱那个同音和那个同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真的有一把剑戳进我的心里的感觉。好，总之我觉得那天他们的合唱团演出非常非常非常精彩，好，然后当那个他们的一些舞台动作也很好玩，一开始围在钢琴旁边，好像是在一个读书会，
对，
围着钢琴在讨论一些事情，然后接下来开始拿出一些传单，然后最后一首曲子的时候，在革命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丢那些传单，就很有那个味道。好，那接下来就变成有那个钢琴五重奏。钢琴舞，布拉姆斯钢琴五重奏跟佛瑞，那佛瑞之后就接到了法国的德布西。德布西的部分就是他演的是那个德布西的长笛独奏曲，就是Syrinx 那个牧神潘的笛子。然后据林伟杰老师说，因为这首牧神潘的笛子这个独奏曲，他一开始是写在一个剧场演出里面，就是会有演员讲话啊，然后那个长笛是在旁边当配乐，所以他们就有点想要还原那个时候。而且很特别的地方是，那个长笛一吹的时候，哎，大家发现，哎，那个演奏家在哪里？他没有在舞台上，就往旁边抬头一看，哈，他在那个四楼的包厢里面吹，
对，
在右边的这个包厢。然后与他相对，在左边的包厢有一位人，有一个人在那边讲话，念一些诗。哎，那时候
是诗吗？我记得他就是先念一遍法文，然后再念，我觉得不是诗，应该是
剧本里面的文字。
对，然后那个好像是其实是可以读懂的，
对
吗？
但是
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听得很清楚，所以也没有读懂。
对，然后那个字幕有点跟不上。好，这个就要提到又有一位观众留言，这个 Vivian Chen， 他留言说，刚去参加活动回来，整个气氛很棒，不过长笛独奏的念白部分太小声，字幕又上不齐，有点不知道在讲什么。好，这个我完全很有同感，因为我真的也是听不到那个他在念什么，然后那个字幕又有点慢半拍，对不对？
因为据导演的说法，他的字幕好像不太是为了要让大家看懂的。
对，这个导演他事后访谈的时候有说，他说这个台词的内容，他其实没有期望大家要看懂或听懂，它是只是一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其实个人还是会倾向觉得说，既然这个东西都要放出来，还是可以让大家听得懂。而且他那个内容其实很有趣，他在讲的同时啊，背后放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一些社会运动。我印象中好像有韩国的，
对，好像
有写韩文，我猜测应该是韩国的光州事件，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美国还哪里的，我有点忘记了。对，这部分的确是有点不太记得，但是的确是，如果就算不管里面在讲的内容，还是可以感觉到说，哦，这跟之前的那些音乐真的很不一样，
对，
完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好，我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个演员他一开始讲第一句台词的时候，你有没有那时候没有听到观众席发出一些很有意思的声音？ 我听到观众席有一个男生的声音很大声哦，他就说：“你可以不要这么夸张好不好？”
啊，有吗？
我记得我很清楚，那时候我听到有人，
真的假的，
在我的左边有人讲了这句话，
我没有听到哎、欸。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如果有当在场的观众也可以跟我们就是说一说，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然后那时候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我那时候猜测是那个人看到那个演员在包厢里面站起来讲话，他可能觉得说。哎、欸，你在干嘛？现在是演出哎、欸， oh, 你在干嘛？这样子，
okay.
我觉得我在想，他是不是在跟他讲，所以才会讲这么大声，因为他在楼下，然后就对着楼上的人讲，你可以不要那么夸张好不好？这样，这是我
的
猜测、啊，我不知道，或许还是说，可能坐在他旁边的人在那边吵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就大声骂旁边的人，他可能不是在跟那个人讲话。但是不知道，反正现场很
混乱，
而且那个时候刚好还有人开门要出去，
哦，
对，还有在走来走去，对，所以现场很混乱。好，这是一个小分享。那比起这个长笛独奏的这首曲子，我觉得印象更深刻的是下一首曲子是这个竖笛独奏，是梅香的《时间终结四重奏》里面的第三首，然后是在讲一个鸟，一只很自由的鸟。然后这时候这首曲进来的时候又更神奇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完长笛唱完，然后离开了那个包厢，结果这时候竖笛的声音从观众的背后传来，然后这时候大家都开始回头东张西望，说：“哎，这个声音从哪里出来？”结果发现是在观众席的入口，这个竖笛演奏家就站在那边吹这个，然后吹就开始走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是这首曲子它有一段是一个很长的长音，然后那个音量在渐强，是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导演就安排在这个长音的时候，这个竖笛演奏家他就从观众席的后面的右边慢慢的走到左边，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听到什么，就听到那个长音它有一个空间性的在改变，它改变了方位，你就觉得好像你被它环绕。
嗯，
然后当它到定点之后，就开始继续吹那些很快的音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不觉得这真的很像是一只鸟吗？
哦，你是说鸟会飞来飞去，
对，
然后唱歌？
它就是，而且它不是这样振翅这样啪啪啪啪的飞，它是那种。好像在滑翔一样，慢慢的飘飘飘飘飘，从这一端的树梢，然后飘飘飘飘飘到另外一端的树梢，然后停下来之后开始唱歌。然后你知道鸟唱歌有时候就的确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就觉得很有这个感觉。所以这一首我觉得非常喜欢他们这样子的安排，
就是很破框啊，就是
破框
演奏家在舞台演奏家在观众席，
对，
然后。变成立体的
空间感，就像导演说的，空间感是音乐家平常不太注意，但是在导演加入制作之后，就把这个空间感的元素放进来，我觉得效果很好。
嗯
好，然后接下来这个德布西跟梅香就是进入当代了嘛，然后最后两首曲子又更神奇了，这个 Pauline Olivares 这个现代美国音乐家作曲家。然后林慧杰老师那时候解释说，他就是完全突破了演奏家跟作曲家之间的界限，因为这个首曲子完全没有谱，他只有一些简单的文字指示。然后至于要怎么演出呢？这个演奏家要自己在台上即兴。然后他们安排了，导演好像安排了一些动作，让他们在台上可以做。然后他们就在舞台上面四个人走来走去，然后有时候还有人躺着，然后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哎、欸，我错过了躺着。因为他们大概演一阵子之后，我就开始，因为我最近感冒很严重，然后我就开始拼命的咳嗽。
欸、你要澄清一下，你感冒虽然之前很严重，但是你要去听音乐会的时候，其实已经快好了。
对，而且我都有快筛，我出门都有快筛，但都是阴性，我没有办法。
对，这个一定要解释一下，不然误会很大。
对，然后我就是不前面
都没事，
其实
我都以为
我有含喉糖，哎、欸，这可以讲吗？
可以，就是
音乐里面可以含喉糖。
可以啦。
我有含那个喉定、所以其实前面都还好，结果我就到了这一
手铐结束，我的喉钉已经含完了，然后我就突然开始拼命狂咳嗽。
而且我觉得你那时候很痛苦，就是你一直很想憋住，然后你还是整个身体就蜷缩起来，然后不想要，
我不想要就是再大，而且这个音乐又这么的特别，然后我就是不小心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这个我必须帮你讲话，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你那时候感冒其实已经快好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干咳，肾干咳。
对，就是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发作，所以那时候大家有听到的话，还请多多包涵。
我
跟你讲，
我很怕后面的观众会踢我，不过还好，大家人都很好。
对，大家人都很好。好，反正他们就是在台上做一些神奇的动作，其实我真的也记不起来，因为就是。还蛮随机的，他们有时候会，这个人会突然走向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抬头起来看他一下，因为他那时候躺着还怎么样，反正很酷啦，可是我说不出来。
可是我记得他们是不是都有互相，就是演奏家跟演奏家之间其实有互相听，然后也有这样子
凑
过
去
看一下的，
对他们有这边探头探脑，然后看一下这个人，然后凑过去想要。就是凑到另外一个人身边，这样一些很有趣的互动，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一种 好像这种现代社会有什么人际关系这种神奇的那种变化。好了，我不知道，这当然有很多想象空间，但是因为真的太抽象了，所以我们接下来
带着不同烦恼去的人的解读都不一样。
嗯，对。然后我们来讲最后一首，我觉得最后一首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是梅香，你喜欢？
我很喜欢。
梅香的《时间终结四重奏》的第五首是一个大提琴跟钢琴的二重奏。
对，
好，你说一下你为什么喜欢。哦，我们来讲一下这首曲子。这首曲子就是大提琴在拉长音，加一个旋律，然后那个旋律大部分都是很长的长音，然后钢琴就一直弹固定的和弦，就是咚咚咚咚。咚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节奏，不停的一直咚咚咚。好，这首曲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你说一下你觉得为什么喜欢？
我觉得这个音乐的感觉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种很平稳，就是相对于前面
充满了变数，
对，充满变数，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很随机，
对，很随机的状态。
但
是这一首的感觉让我觉得我知道它会一直这样子下去，它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很喜欢那个旋律，所以、
那个、氛围，
对那个氛围，就会觉得它就是这样涓涓流水，然后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慢慢的走，慢慢的走，然后最后。走到你看不见的地方，但它其实还在的那种感觉。
嗯，它的音乐就会让你觉得它在走，它的舞台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对。
好，我们来解释这个舞台发生什么事了。这个舞台设计就是大提琴在舞台的最后面，然后因为舞台后面是一个阶梯嘛，所以就在很高。就是如果你有去过国家音乐厅，就看那个管风琴的座位，
对，
在舞台的上面的后方的上面。然后大提琴是坐在边边，就是跟管风琴同等高度的地方，但是在边边，他在那边拉着这些长音，然后有一个光打在他身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在舞台上面有一台钢琴，啊，那台钢琴是盖子是掀开来的，然后钢琴家就站着弹，站着弹。我那时候看他站着弹，我整个傻眼，说啊，他要这样子站着弹。对，反正因为他就只是
傻眼的，
对，他更傻眼，他站着弹嘛，然后因为反正是一堆和弦，所以可能站着弹比较不会有那么困难。然后但就是踩不到踏板。
对啊，哎，那要怎么踩？这首曲子应该很需要踩吧？
我觉得应该传统上大家会踩，但是这一次演出为了要站着演，所以我觉得他没有踩踏板，
哦，所以他是按着，
他是按着用手去控制，哦，去压着，不要让那个音断掉。所以这个真的要给许慧萍老师拍拍手，哦，很厉害。好，然后。站着弹以外，又有两个人在旁边拉这个钢琴。好，这个钢琴被这些人，这两个人从舞台的最左侧一路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到最右侧。然后这时候钢琴家就站着这边弹这个和弦，然后随着钢琴被拉走，他就一起走。
嗯，
好，那我觉得这时候你要把那个两个拉钢琴、拖钢琴的人忽略。 他们只是为了要让钢琴走而已，但是其实他们不是这个舞台，我觉得应该不是。
可是我觉得他们有很尽量让自己的动作很轻柔、很慢、然后你就会觉得，
哦，他是飘过去的，
他是这一部，这个他是这里的一部分，然后他感觉也有随着那个动作这样慢慢的移动、慢慢的走的感觉。
对，好。总之，大体上这个画面就是钢琴从左边飘飘飘飘飘到左右边，然后大提琴就在舞台的右上方，就很孤单的在那边单独拉了这个长音。然后这两个人基本上是应该是看不到对方的，
嗯，
听得到对方的声音，但是看不到。然后钢琴这样子飘飘飘飘过去，就是让你觉得有一种，时间的进展嘛，就是它在移动。啊，人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往前进，
嗯，
是这样的感觉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大提琴很孤独的在那边拉琴，就觉得说，好，可能那个人才是主角。虽然这个人看似都在同样的地方没有变，但是时间一直不断的往前变，然后他要跟这个往前的时间做出一些互动。之前有注意到说，这首曲子虽然他的钢琴的那个噔噔噔噔和弦是一样的节奏不断重复，但是有时候他们在最关键和声转变的地方，他们会互相等一下，然后停顿一下再一起继续。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观察到觉得蛮有趣的事情。那你觉得？
而且就是想到说林伟杰老师说这个曲子是想要回应说这几百年的音乐史、然后最后用这个结尾，你就会真的有那种感觉，觉得在历史的洪流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是很小很小的存在、然后就会感受到那个无力感。
哎、欸，真的耶、尤其看到那个大提琴就是在那边，你就觉得好渺小、
这场音乐会好多情绪哦，
对，好多情绪。我真的觉得我很喜欢他们最后这一段的编排，我后面真的有听到鸡皮疙瘩。
嗯，
然后我其实还蛮意外我自己在这场音乐会鸡皮疙瘩，但是就是真的有发生。所以整体来说我蛮喜欢这一次制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观众留言哦。
嗯、欸、其实有留下来听演后会觉得我们的这些感受都是其中的 一部分而已，因为、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制作团队他们好像每个人在这个节目里面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在、然后包含他们有邀请那个哲学系
的教授，
台大
哲学系的教授，
他讲好多我觉得哇就是行得通的哲学理论放到这个、这个演出里面，然后就觉得哇、这个想法蛮有趣的，就是不同的人解释给你听好像都说得通，就是这场音乐会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音乐会。
而且那个哲学系的教授也说他是第一，他之前没有参与制作过程吧，我记得他也是第一天看这个完整的演出，所以他基本上是零，带着没有任何事先的知识进来，然后看完之后他就马上就是说出了一套说辞，然后不是说出了一套就是他的想法，然后的确我那时候的确也觉得哇好厉害，很会说。好，我们来看一下观众的留言哦。首先这位是我们刚刚总共有三位观众留言，然后有一位刚刚还没有念到，这位叫做 BlueXXSky 这样念有念对吗？好，他说
我是刚刚结束音乐会回来的听众，马上再重新观看这部影片，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尤其是后半段近代音乐的呈现方式，在观看当下就算已经预习影片还是有所不解。另外这次音乐会我觉得最可惜的一点就是整场场面的干扰让我没办法完全沉浸其中，只有中间的沉浸式演出比较能感受。也许就像海牛提到的，一般观众在看到这种跨域演出时可能无法接受这种安排而有其他选择。他意思是说观众离开的意思吗？
对啊，我觉得他是很委婉在说观众选择起身离开，因为那场的确是我们有陆陆续看到有一些人真的就是起身走人、欸、
对，而且
是、我觉得他们也不是说在否定这部作品，他们只是可能就是真的看不懂，然后觉得然后就赶快逃出去这样子吧。我觉得的确是啦，因为一开始前面几首，后面当然是安排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如果说我今天对这场演出完全没有看音乐家的无聊人生采访林伟杰老师跟吴子敬导演的影片，然后
或者是其他导演受访，
对，或是其他导演受访，或者是林伟杰老师去接受那个什么神奇海狮的访谈by the way 怎么还神奇海狮啊，跟我撞名字，真的是
没有撞名，只是那天看完演出之后林伟杰老师看到就说，就介绍说这位是海狮，我说不是，他是海牛，他说、哦、对，海狮是另外一位
没有，海狮另外一位是我说的
没有，那他后来又解释说、
哦、
对啊对啊，名字搞混了，
对好，扯到哪里去了，对啊，刚才在说什么哦，的确，就是如果说你都没有看这些眼前的就是解说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很多观众会完全不知道在干嘛。我觉得这的确是个该思考的问题，因为如何在一个演出制作，这个因为一个演出制作它就是一个艺术作品，那如何在这个艺术作品本身它也要自己能够有一些解释它在干嘛的地方的时候，对观众当下的体验真的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观众也比较不容易会误解啊，或者是可能说啊，这是不知道在干嘛。对，
记得之前好像有人讲过说，看一场演出不是去看的当下才是看，是你从买票那一刻开始，然后你去收集这个演出的资料。
也是啊，
开始其实你就已经在这个演出里面，所以感觉这一次的演出它很需要有一些先前的准备，
先前的准备，但是这个就会觉得说对观众好像 也是不太友善，
对啊，就是他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
对啊，我都已经买票进来看了，就我事前还要先做功课才能来，这样就会比如说有些上班族他很忙，然后终于啊周末要去剧院里面看一个演出，哎，结果我们跟他说啊，不不不，你要先做完功课才可以进来哦。
所以我觉得这感觉是一个新的尝试，哎，就是
对，
其实我们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也知道他们退票退的蛮辛苦的，因为这场演出实在是有太多面向可以谈。
对。
然后他们其实一直不断的有输出一些资讯，但是这些资讯要怎么被整合，要怎么被看到，在这个时代讯息爆炸时代，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对啦，的确是，对，我还是推荐大家，如果说你去买一场演出的话，真的可以特别是这种比较新形态跨日演出的话，下次可以试试看先去查一些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访谈或一些资料，可能在你当下看演出会有更多帮助，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创作者可能也需要纳入思考的，因为我可以体会说这场演出对吴子敬导演还有对林伟杰老师还有对台上所有的演奏家来说都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说嘛，所以当然第一次做我觉得当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精彩，然后让我觉得有很多很感动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哎，这个不可能第一次就做到十全十美，我自己看会觉得说还有很多的空间，诶，可以再试着放一些元素进去，然后也可以去思考说要怎么样在新形态的演出的时候同时能够用一些方法让观众比较不会那么 get 到这在干嘛，对，也许我自己的想象啦，比如说前面演完学院是重奏嘛，然后之后接到舒曼的那个献词那首钢琴曲的时候，他是要表达的是一个很私人情感，但是他就只是音乐这样弹，然后那个布幕掀起来的话，观众很难直接感受到，所以这时候如果在台上安排一些我自己随便想的啦，就可能一些演员在台上做一些动作，比如说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可能然后可能这时候有一个男生走过去，然后可能手跟他牵起来，然后接着再放开走掉，然后接着许慧平老师就坐下来开始弹这首曲子，哎，这是不是就会这个意图就更明显？对啦，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啦，我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做。那现场那个效果也已经很好了，只是我自己想到的一些想法这样。嗯，我觉得也需要说，就是这种形态演出，他们并不是他对他们来说都是第一次做，但是全世界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做这样子类型的演出的人，我可以很确定这件事情，对不对？全世界这么多剧场，这么多音乐厅，这么多前卫的艺术家，一定也有别人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做这件事情的特别之处就是，不管全世界有多少人曾经做过这件事情，今天轮到你做的时候，它永远都是第一次。因为这种形态的演出真的太特别了，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传统。它不像贝多芬，它不像海顿接到贝多芬再接到舒曼，它可以有一个长久的传统，然后可以借鉴前人是怎么做。这种新形态的演出永远要做都是从头开始，都是打掉重练。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也是欣赏这种形态演出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永远都要预设说，之前你要假装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他们是第一个做的，所以他们做的任何事情其实都很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聊这个节目也会成为历史资料，欸，因为我们的印象可能就是只会重演哪一次，只会不会重演就是哪一次，
就只有那一次，对啊。无框灵魂我相信应该很难再演第二次吧也许他们可能会，但是我们看前面的一些我们历史，就是以前有过这种演出，通常他们都不像是比如说贝多芬的一首交响曲会一直不断的被演，一直不断的被演。通常这种作品就是演过一次而已，然后可能就不会再，因为之后大家就会想要再有更新的东西。
而且这个演出它的特别之处是因为它被放在秋天艺术节里面，因为秋天艺术节今年的策展主今年的主轴就是接官，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个论述下来，所以这个演出为什么会放在这里，它其实是有呼应到艺术节的意义的，
呼应到今年的艺术节的意义，所以可能以后没有这个艺术节，它这个
它这演出单独在被演的话，可能就要再去讲一次他的目的，或者是他想要传达的东西。
对，就会有一些问题啊。不过当然我们不预测之后会怎么样，
我们只是瞎说。
那我觉得还是很有趣啦。那就是如果有去看这次演出的话，就跟大家讨论讨论。那如果大家有去看，然后有什么想法，欢迎在下面留言。那如果没有去看的话，对不起，如果没有去看的话，就是就听我们在那边做白日梦吧。然后你也可以知道一下，今年两厅院就发生的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然后也可以以后有类似节目，也可以多多期待，然后多多关注。然后未来如果我们有在受邀，然后参与这样子的讨论的话，我们一定很乐意去讨论。然后希望可以对台湾的这些艺文产业都能够有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好，那大家就是我们这次对这两场演出的一些看法。那其实也讲蛮久的，所以我们本来想要再聊一聊就是其他演出，不过没时间了，
下次好了，
下次好。我们现在就大概简单讲一讲，我们这一阵子还去看路易莎达在台北的钢琴独奏会，叫那个蓝色狂想曲。然后还有前几天我去看台湾的声乐家女高音林芳瑜老师她的独唱会，在国家演奏厅。然后我跟林芳瑜老师是自己有私下有交情的，然后我也算是她的粉丝。然后那场我去听，真的觉得哇，唱的实在是太好了，很精彩，非常精彩。然后里面有几段我还甚至有点快要流下眼泪。然后那个钢琴伴奏那个徐佳琪老师也弹得非常非常好，就是那个音色有很多的变化，然后跟两个人的搭配有非常细腻的一些对话，所以这场演出我非常非常喜欢。好啦，那我们前一阵子也推荐了很多音乐会，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看看这些在台湾的音乐会比如说未来在魏武营演出的这个唐卡洛歌剧，连续演四天。然后还有两厅院的这个 Igor Levit 的钢琴独奏会，大家都可以去
偷偷说魏武营好像还有票
哦，魏武营还有票，大家可以再去买哦。然后 Igor Levit 那场已经卖完了，
我是说
Igor Levit 哦， Igor Levit 在台北卖完了，但是在魏武营还有票，所以大家如果台北的票买不到，可以去高雄听。好，那我们就期待大家都去听这些音乐会，然后这些演出，然后看完之后可以回来我们的观众，我们的这个频道下面留言，讲讲你的心得。那我们就会再做一集海牛论坛，然后把大家的心得念出来，然后也讲讲我们自己的想法。
对，然后我们就是保持理性讨论，然后呢，每个尊重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
哎，对对对对，
最后说这句话一下，
对 对,
对，
避免说后来大家都太热烈。
对，我们没有想要就是给标准答案，我们只是讨论每个人不同的想法。
Yeah， 好。那就这集就这样子咯，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海牛论坛第五集，请大家多多期待我们之后啊。那之前我们那个音乐家我聊人生 podcast， 我们也都把它改成海牛论坛
的
前四集好了，
哦、好
这样不要有个同意感。
好，那这样会有人听完第一集想说，哎，我不是说要叫海神吗？怎么会是海牛论坛？
啊，这个就
你知道还有很多人叫你海神吗？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还有很多人叫我威廉。好了 ，Anyway， 反正我现在大家都叫我海牛吧，我已经认了，我就是这辈子注定要跟海牛绑在一起。
呜、哦，叔叔，
呜不要跟我绑在一起，我讨厌，好尴尬，臭海牛，我也不想。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